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 Pourquoi， 翻译起来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5月2日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 Pourquoi 笨瓜秀第219集，我是主持人 Ron。 赶快来说一下，第一波梅雨封面接近，全台湾都有雨，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哦，而且这个雨还蛮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尤其是中南部的朋友。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Winder、洞豆，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9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多元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聊同志 LGBTQ、 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看一下4月25日到5月1日重要的 LGBT 还有性别议题相关新闻。第一个新闻在伊拉克，伊拉克一直以来是以伊斯兰教为主，那他们在4月27号的时候呢，通过了一个新法案，这个法案叫做打击卖淫与同性恋法案。这个新法案将同性恋定为为犯罪，只要是同性恋就会被判刑10到15年，然后呢，跨性别也会被判1到3年，为了就是要维护伊拉克的宗教价值啦。除了刚刚说到的同性恋还有跨性别之外，推广同性恋、卖淫，还有帮跨性别者执行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生，或者是故意模仿女性的男性 OK 就是扮装，也都会被判1到3年。那其实哦，这个法案最早期是因为1980年的晚期，伊拉克通过了一个反卖淫的修订草案。草案里面呢，原本是提议要将同性恋处死哦，处以死刑哦。不过呢，受到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对，才重新修订了法案内容，变成现在的情况。伊拉克的国会议员呢就说了，他说这个新法是打击性别异常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们判定的性别异常者违反了伊斯兰教还有社会的价值。过去一直以来哦， LGBT 都是伊拉克当局锁定的目标，他们用过很多道德法律来惩罚 LGBT， 同时因为政府的态度是这个样子，让 LGBT 族群在社会上经常遭遇到绑架、酷刑、性侵甚至谋杀哦。那目前伊拉克的政府更加强了对 LGBT 族群的批评态度，甚至在某一些场合会烧掉象征同志 LGBT 的彩虹旗。那美国国务院呢就发出了声明，他说伊拉克这样的新法哦，严重威胁到人权还有自由，而这个法案也会削弱伊拉克多元的经济还有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那根据统计呢，全球目前大概有60多个国家对于同性恋是判处有罪的， 那130个国家是合法的，换句话说，这个比例可以看得出来，不合法有罪的国家还是很多。回过头来看亚洲，亚洲的香港最近这几年有一些不错的变化。跨性别朋友谢浩林，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对于政府完成全套变性手术才能变更身份证上性别这项规定做出了挑战，并且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2月的时候，在最高法院获得了胜诉。但政府直到今年的4月初才修订政策，一直到了4月29号，谢浩林终于拿到他的新身份证。他说这7年来哦，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他手上这张身份证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过去香港，如果要跨性别的话，女跨男必须要切除子宫、切除卵巢、重建阴茎才算是完全变性哦。那如果是男跨女的话，就必须要切除阴茎、切除睾丸，并且建造阴道。然后这些做法呢，其实一直被质疑哦，是变相强迫跨性人士必须要接受一些非必要的手术。那这一次呢，谢浩林用了7年的时间，跟香港各级法院还有政府周旋，历经2次失败哦，终于在2023年由最高法院裁定说，诶，政府这样的做法、这样的限制是违宪的。不过呢，新的政策一直到今年的4月才通过。那新的政策其实好像也没有多友善了哦，因为里头提到了你还是得要完成指定的手术，改变性征，并且符合某一些资格标准，你才可以变更你的身份证上的性别。那以女跨男来说，你不需要进行下半身手术，但是你还是要切除乳房。那以男跨女来说呢，你不需要建造阴道，但是你必须要切除阴茎还有睾丸哦。如果是不符合手术要求的人，就必须要提出医疗证明。除了这个之外呢，新的政策还要求，如果你有变更地址或电话的需求的话，就必须要在30天之内提出通知，而且政府可以随机随时的要求跨性别朋友接受血液测试哦。这听起来都像是某一种监控啦。那无论如何，政策已经开始改变了。谢浩林认为性别平权之路还没有到最好的状态，希望能够持续的往前，持续的进步。另外一个新闻也是在香港，我们都知道6月份是同志骄傲月，那在香港呢，有一间婚礼策划公司，他就打算要赞助10对不同性倾向还有跨性别的情侣，在香港还有美国婚姻监理人的实时连线下哦，要举行集体婚礼。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呢，在这场婚礼里头，所有的开销包括场地布置、餐饮、化妆、摄影、录影、婚纱礼服、婚礼主持，都是由这个策划公司来支付哦。情侣们只要支付港币2块钱就能够参加。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见证还有庆祝情侣之间的爱情以及承诺，在这个多元骄傲的婚礼上面，可以看到香港追求平等进步，并且把这件事情、把这份爱扩及到不管任何性取向或者是任何性别身份，这就是尊重以及多元的重要性。那当然这件事情很吸引人，报名的时间到5月20号为止哦，所以如果在香港的朋友有想要结婚的，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以上就是这个礼拜重要的 LGBTQ 还有性别的新闻。今天是5月2号，昨天是5月1号，农历的3月23号妈祖生日，第一次走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影音创作者凤梨，他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第一次参加宗教活动的心情还有感想。有趣的是呢，这一次的初体验是他父亲发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
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4年5月2日，15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72年的5月2日，日本作家通口一夜诞生了。他是日本平安时代之后1000多年，继《源氏物语》作者子氏部后出现的女性作家，是2004到今年日币5000元纸钞上的肖像，也是第一位出现在日本纸币上的女性人物。1872年的5月2日，通口一夜出生在东京都千代田区内信町。他的原名是通口奈津。一夜的父母原本是山梨县的农民，两人私奔到当时的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很认真工作，存钱买下了巴丁窟地区的芝麻小官，也因此一夜父亲获得效力幕府将军的武士身份，并在幕府因明治维新瓦解后，在东京府谋得了一个职位，建立起比较富裕的家庭。一夜有一位姐姐，两位哥哥，一位妹妹，她是家中最喜欢看书的孩子，也喜欢书写。在他留下大量独具文学趣味的日记中，就记载了母亲深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并希望一夜在11岁那年能退学帮忙家务。即便父亲支持一夜多念点书，但性格温顺的一夜选择满足母亲的心愿，放弃学业。一夜的遗憾父亲看在眼里，也感到不舍，所以在一夜14岁那年，把他送进由女歌人中岛歌子所主持的和歌私塾中学习。一夜在私塾中展现了卓越的天赋与才华。1888年，也就是16岁那年，他以首篇小说创作《虫中之音》登上文坛。然而隔年，一夜的父亲积劳成疾而离世，一夜与母亲还有妹妹一起为人洗衣服、做针线，维持家中生计。同时因为贫困，也让他立下未来成为作家的志向。19岁那年春天，一夜经有人介绍成为东京朝日新闻小说记者半井桃水的学生。当时的报社很喜欢雇用小说家当记者，从流行作家桃水身上，一夜学会了写出大众喜爱的小说创作技巧。对当时的一夜而言，俊朗挺拔的桃水不仅是他学习敬仰的对象，两人之间除了师徒的情谊，更多了一丝男女之间的爱慕。然而当中岛歌子与和歌私塾的伙伴察觉一夜对桃水的感情后，都表示很担心。没多久，一夜在众人的劝说下解除了与桃水的师徒关系。也在这个时候，通口家为了顾及武士颜面，决定搬到不容易遇到熟人的烟花柳巷吉原油锅做生意。当时的一夜21岁，这个狭长窄小的店铺兼住家不仅排水不良，蚊虫滋生，往来的人们更是一夜不曾接触的贩夫走卒、乞丐游民。这一切后来都成为一夜笔下的场景人物。由于生意不佳，10个月后他们又举家搬到本乡区丸山福山町，那里附近一样酒家林立。一夜在那里与陪酒女成为朋友，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身世经历，还帮他们代笔写信给恩客。 这些也都成为一页的文学养分，让他创作出许多独具个性的作品。从1894年，也就是一页22岁那年起的接下来一年多，他陆续发表了小说《大年夜》《笔尖》《行云》《空蝉》《浊江》《十三夜》《分道》等杰作。这段时间也在后来的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奇迹的14个月。或许因为有这样的生命经验，一页的目光总是看向弱势族群的贫困生活。以一页的代表作《笔尖》为例，就是一部描述14岁的美登利沦为吉原由郭娼妓的小说。一页用抒情却又冷静的笔触，描写美丽少女被周围孩子残酷践踏，以及受学校同学霸凌的惨况，并用透彻且锐利的笔锋刻画这个社会残酷并且孤独的悲惨现况。23岁那年，一页在文艺俱乐部闺秀小说专辑上发表了13页，让杂志卖破30000本，声名大噪，并被称为现代子室部。然而隔年，长期折磨一夜的头痛扩展到背部，夏天后甚至无法下床，经检查发现罹患肺结核。一夜在那年11月23日病逝，得年24岁。为了纪念通口一夜用文学为日本社会打开视野，2004年11月1日，日本银行将通口一夜选为新发行的5000日元面额纸币上的肖像人物。这款纸币使用了20年，在今年2024年发行的新纸币上才替换为毕生为女性教育贡献心力、致力于女性发展的女子教育先驱金田美子。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对于 Ron 来说，或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不陌生，因为很常看到他的短影片被流传。然后呢，有个灿烂的笑容，然后重点是吃的好吃的东西。尤其是你3更半夜收到这种影片的时候，你会想说：可恶，明明就晚上了，为什么还有人在传这个影片？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影音创作者凤梨。Hello，
嗨，大家好，大家晚安。
你是凤梨。
对，我是影音创作者凤梨。
好，凤梨哦，先来聊一下，应该大家待会会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啦。因为今天是5月2号，那昨天5月1号呢，其实是妈祖的生日，农历的3月23号啦。那在聊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下凤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或消息，或者是时事议题让你特别留意到的？
我觉得是妮菲亚得到变装皇后后冠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对，大家最近的新闻上或是短音上面应该都是他所有比赛的影片跟他得奖的那时候的感言。
是，
对。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怎么就是看待变装皇后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就是我觉得很为他鼓掌，真的是替他感到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条路上他其实应该没有走得太顺遂，我觉得啦，就是对于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或是就是气质跟一般人，就是他们所谓的一般人不同这件事情，其实来说，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可能都不太容易。对，那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被霸凌过的经验，哦，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很庆幸是 他有一个很棒的妈妈，然后一直陪伴着他，然后无条件的支持他，只希望就是孩子快乐成长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先恭喜他，然后也希望就是身边如果有这样子的玫瑰少年们，都可以勇敢的走出自己的生活，然后灿烂的就是在未来发光发热。
凤梨愿意说你之前以前可能童年的时候被霸凌的经验吗？你愿意讲吗？
可以啊，我觉得就是长大之后就是对于回顾自己过去的这一段，其实我觉得蛮坦然的。对，然后小时候可能就是气质比较阴柔，然后跟女生朋友比较好，然后我可能小时候不是这么擅长体育类型的东西或什么的，然后所以就变成有很多的词在我们现在耳中，就是小时候听会觉得很刺耳，但是现在听就会觉得好不成熟的那种感觉，娘娘腔啊、娘炮啊，或者是死 gay 啊或什么的。其实应该如果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大多数可能都有遇到过，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那一段的回忆我尽可能的可能就是对藏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这样子，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微笑的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走出来之后，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你觉得是你成长还是这个社会成长？
我觉得是在过程中间遇到了很棒的人。在我大学的时候的一堂通识课，大一的一堂通识课，然后老师是教自传文学的，那时候老师请我们自己写下对于自己这一生中觉得自己不管是过去或是未来或是自己想对大家说想表达的事情，然后叫我们写成一篇作文写下来。然后那一篇作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我在高中之前就是都很压抑自己的形象，然后在大学那一堂课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要告诉老师就是我的身份自我认同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之后老师当下有把我叫到那个
办公室，
对，然后有跟我说就是你很勇敢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一路上我觉得有遇到很棒的人，然后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棒的。
OK， 所以你的勇敢被看到了，因此你也被看到被肯定了，所以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坦然的面对。OK，
就没有这么害怕的就是去面对自己性别的这件事情，因为有人告诉、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身份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对或不对，
对，所以但是当有人告诉你说你很勇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肯定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好的。
这个老师很棒，他就是没有去为你分析到底 yes 或者 no 或者正确或不正确，可是他告诉你的是你的做法你的想法是勇敢的。这件事情很多人缺乏勇敢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机会遇到、或者是当下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只是觉得可能就真的是那一篇作文让我觉得我更正视自己性别认同这件事情，在大学那时候确定。对，
OK，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你记到现在。
对，
然后这辈子因此你有后来有遇到一些比如说对自己的性别或性倾向有一些疑惑的朋友，你也会跟他们聊过往的经验吗？
我觉得 我有曾经跟这些朋友聊过，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们太多的引导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只希望他们可以更听听看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是不管喜欢的是男生或喜欢的是女生，或是当下其实你很迷茫都没有关系。对，因为我觉得对于喜欢这件事情或是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生理的，是个人的，然后对比较私密一点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引导他们怎么走向正确，或是什么叫正确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可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
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中拥有力量这件事情吗？
我相信有，就是我觉得微笑就是个力量，
微笑就是力量。
是真的，就是当你笑的时候看到别人就是也对你微笑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可以过得很开心。
OK， 好，
对，
除了微笑是力量之外呢，好像很多人尤其台湾人还有另外一股力量默默的支持大家，那这股力量是什么呢？待会我们要跟我们的凤梨来聊一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卜卦笨瓜秀》。刚刚我们的影音创作者凤梨跟我们聊到他以前的一些对于生命的看法，或者是某一些事件让他对于生命有些改观。我们先请凤梨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嗨，大家晚安，我是凤梨。
好，凤梨一开始在上节目的时候，我问他说可不可以叫你网红，他说不要，
真的好尴尬、哦。
为什么尴尬？就是影音创作者，现在大家已经把他当作是职业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对我心中认定的影音创作者，其实他们有更强大的力量，跟就是可以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影响这个、
oh, okay.
影响这个对我们周遭的人。
我目前看过你的影片有吃的，
对，
多数都是吃的，还有旅行，
吃的跟旅行为主，
吃的跟旅行，
对，
然后还有一些物品嘛，小物之类的、
小物之类的，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东西。
OK， 你介绍一下自己吧，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我自己吗？好，我就是我觉得我身份有点多元欸，对，然后我自己。从事保险工作12年，
保险12年，
对，然后就是开了2家咖啡店，一间在板桥，一间在新庄，
很厉害。
对，然后现在就是斜杠做影音创作的部分。那我当初其实想要开始从事影音创作的原因，是因为我去了一趟纽西兰，然后我觉得那个风景真的好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要记录那一刻，然后开始剪影片，然后就开始分享我的那个旅行的影片到 YouTube 上面，
是，
然后。结果回来纽西兰回来台湾之后就疫情了
okay,
对、然后后来才刚好搭上就是那个 IG Reels 的那一波前期的部分、所以就开始分享我在台湾旅行跟吃东西的事情这样子。
其实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吃东西越来越多人播吃东西，
对，
那吃东西当然有几个讯息可以跑出来，一个是美食的地点，
对，
你可以看的按图索骥，然后去找这家店来吃，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看人家吃很爽有时候自己吃可能吃不了那么多，或者是有些忌口，然后看别人吃看得很爽这样。
其实拍吃播蛮辛苦的。
我怎么说，
我前期大概一周要3到4根，可是要有这么大的量，就变成我其实每天都在踩点跟记录我要吃的东西。
是，
对，然后就会是你影片上看到，就是因为你必须让画面看起来丰富，所以其实我点的量会是一般人的2倍，或者是我该点到的东西应该都要点到，在店里面就是特色的餐点的部分。但因为我刚好有就是随行是 我男朋友，然后会一起帮我拍摄，一起帮我吃这样子，但是我们真的都要把它吃完，对，所以其实一天我可能要吃到4到5餐都有可能对，所以那时候的身材控管就很重要，
是
有点辛苦。对，
好，可是看起来画面上总是琳琅满目嘛，很多蛮多的食物。但有趣的是哦，因为今年哦，这个凤梨除了在处理吃播啦、景点这些之外哦，有一个蛮有趣的活动，你参加了今年的白沙屯景香。
对，
然后这是你人生第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参加宗教进香或是绕境的活动。
为什么今年会想参加？
因为我爸。
哦，怎么说？
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我爸突然打电话跟我说我在苗栗，我说你在苗栗干嘛？他说对，他在报名白沙屯
okay,
然后我就说报名白沙屯，因为其实我对白沙屯，就是他在跟我讲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是完全没有研究，也完全
没概念，
对，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我只知道会一群人去走妈祖，跟着妈祖一起走，对、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下一个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到苗栗去报名？不能网络报名吗？我就想说，怎么可能现在这个时代没有网络报名这件事情，还要特别从台北跑到苗栗白沙屯这个地方去报名？
是，
对。然后
他就说要不要一起报，然后你就报，
没有，没有，他说他报好了。他打给我说是他已经报名完了，
所以他报了他自己，
他报了他自己，
你爸他自己，然后还有你，
没有，他没有报我，
okay,
对，
okay.
因为他。去年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变得很多，然后他就突然不知道心血来潮，然后好像就是他身边就是有朋友在运动的时候跟他讲说，就是他们就是准备要去走白沙屯这件事情，所以他好像就跃跃欲试，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自己去报名了。好，然后可是我下一个问题就问他说，那你要怎么去，然后你要住哪里，然后你要从哪里走到哪里，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说反正就跟着他们走就好了吧、
他也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okay, 好，
完全没有概念哦。然后他就只跟我讲说，就是那些走过的人都跟他讲说很感动，会很感动，然后就是他也想要去体验看看，就是因为退休前他可能都在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忙，所以完全没有可能静下心就是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件他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想要用退休后的时间去 完成这个目标这样子。好，就是不是大家退休后都有那个
清单
对，可能就是其中一项就突然被他列在上面这样子。好，然后就这样去，然后问完他之后，他一问三不知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担心，我想说哇，你九天八夜，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下时间表，九天八夜，我就说那你要走九天吗？要走这么远吗？从苗栗走到白沙屯、欸、走苗栗走到北港，我说哇，九天八夜来回这样子，你体力负荷得了吗？然后重点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白沙屯妈祖就是完全没有固定路线，完全靠他的那个神，就是神机，
神的旨意，
真的是神的旨意、嗯，然后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然后我就很担心他，第一个没地方住，然后太累，然后什么问题开始衍生出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陪你去。
OK，
对，然后他就说你要陪我去，他说你有时间吗？我就说不管，我要陪你去。因为其实是我爸在退休之后，我发现我好像以前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陪着他完成他想做的事情，
是
对，然后所以也想透过这次机会，就是不管走多远，然后但是我想要陪他完成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有这个起心动念去做这件事。
好，所以你们两个决定了，父子决定了要做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做哪些准备？因为你是第一次，
对，
那这个新手啊，之所以 Run 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呢 ，Run 从2017年走大甲妈，到现在、嗯，然后今年也是第一次参加白沙屯，嗯，那就是会拿那个大甲妈的走的经验来用在白沙屯上面，这样、嗯。那问题是凤梨，你们完全没经验，两位
进香菜鸟，
对。
我做了很多功课，我自己觉得做了很多功课，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很担心。在过程中间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我是在旅行前会先设想我会遇到状况，然后先去做安排的人。
是
好，然后也因为就是很多事情我不了解，比方说妈祖登轿之后要出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想说哇，在大半夜，18号的大半夜凌晨，我想说这个时间出发合理吗？然后想了一下，好像也是，不然这么多人同时出发，好像会塞车。
okay,
对，所以妈祖其实蛮体谅，就是当地就是交通秩序的。对，然后所以我就先想说，好，那我们要怎么下去？然后第一个就是要买车票。好，那我们要买火车。好，那买哪一班次？然后什么时候要到苗栗？就是我真的是看了很多的时间表之后，发现有一班普悠玛，那班普悠玛从板桥到那个本来是买到后龙、然后大概抵达时间大概是晚上10点多，所以我就不用这么早就到苗栗去，因为到苗栗去我也不知道，因为白沙屯那边地方其实小小的，但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如果我提早到的话，我也不知道在那里干嘛。好，但是我就想选定了那一班普悠玛，但是因为我爸那时候报名的时候其实已经快开始走了2个礼拜前了，
是，
对，车票早就都卖完了，
对，
好，我就很不死心，你知道吗？我就一直狂刷那个车票，就是连续两三天狂刷车票，竟然被我刷到2张哎、
欸！好，很幸运，
很真的。除了这件事情很幸运以外，再來是你知道白沙屯的信众有多厉害吗？他们今年包下那班普悠玛，
是
直接第一次普悠玛停在白沙屯站，
哦、okay ，
我就搭在那班普悠玛上面，
是。
对，就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因为普悠玛是特快车，你知道吗？
对，不会停小站，
通常都是对，不会停小站，通常都是到后龙之后转区间车到白沙屯。结果没想到那一班竟然有直接停白沙屯，我就觉得哇，天哪，白沙屯的心中到底有多强大？这样子、对，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血汗给那个交通部去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后来我要做的功课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住，然后大家都跟我讲说就带睡袋就好，我说带睡袋，我说我一个年轻人带睡袋好，我睡在路边我 OK， 可是我爸呢？
对，
然后想说这样也不合理吧，然后大家就说就是可以借人家民宅住啊，问一下，或者是工厂老板会打开工厂大门，然后让大家一起睡在里面啊，然后或者是那个黎明中心之类等等的。我想说这样也不对啊，我就是一个老人家要睡在地板上，然后好像也不是太舒服。我就先网购，你知道吗？买了两个睡袋，然后两个充气的睡垫，
是，
对，都是那种简易型的，可是至少睡起来比较舒服，有高有厚度的那一种，
就是不是硬地板，
对，然后再来天气考量，好，那再来就是你要穿搭衣服嘛，就是因为要走九天八夜，我心里想说，我们真的走得到九天八夜吗？先打一个问号，可是还是要准备这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会走多久，所以我至少要准备3天份的衣服，好。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要准备至少那个一件比较轻羽绒的部分。对，因为白沙屯靠近海边，所以出发当天晚上其实很冷。
对
对，然后再是接近清晨的时候也会很冷，可是到正中午就是超级热的那一种。对，所以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准备的衣服要注意一下，吸湿排汗，好清洗。然后就是可能你要替换的时候，你晚上洗完之后晾起来可能就干的那一种。
对，
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五指袜。避免要那个，大家就是很多前辈的那，你知道，
很多人的那个教战手册。
对，我不知道走大甲妈也是这样子吗？
对，
对，怕脚磨破这样子、嗯。好，然后所以住的，然后穿的，然后再来。好，第一次去参加很兴奋，想要跟大家交朋友，要准备结缘品。
OK，
嗯，你也有准备结缘品吗？
没有。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就是觉得很兴奋，在准备的过程中就很兴奋，就觉得应该要准备结缘品。好，
所以准备了什么贴纸？
我准备了，就是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有个很会画插画的那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叫永帝，然后他就帮我画了那个我自己的 logo 这样子。
OK，
然后我上面就是有写了2024，就是那个白沙屯，然后静香的部分这样子，做了小贴纸这样子。
Okay. 小贴纸，
对，然后我就。准备了大概30份，然后附上那个 Salon Pass， 然后跟一个这个是就是如果有脚磨破皮，脚底磨破皮，然后因为如果一直踩在地面上的话会痛的，它可以直接那个贴在那个伤口，对对，一个软垫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准备了这样的结缘品，就是30份，然后就放在我身上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我觉得结缘品很妙、嗯，我不知道、欸、就是你应该在路上有收过很多结缘品 对不对？就结缘品这件事情真的是结缘哎、欸，就是。有可能那个人看你觉得很开心或是想跟你交朋友，他就拿一个东西给你，然后我就沿途上就是收到了真的很多东西，而且都很可爱。然后因为就是白沙屯是那个义勇军嘛，
对，
然后所以就是他们都有个勇字的，然后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我就觉得好有心，他们真的很有心哎、欸。对，然后就收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哈、哦，凤梨在这个录音间里面拿了一大堆他拿到的结缘品给 Ron 看，然后呢，有一些就是这种用布缝的，然后缝得很精致的，
对，
像香火袋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像小卡片的，嗯、然后小吊饰的都有。看起来凤梨好像明年会准备很多结缘品的样子，
因为他们就会突然。拿结缘品给你，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就是回礼这件事情，我觉得给他们我的结缘品，我也觉得很开心，嗯、就是真的就是好像交了一个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这一路上就是大家可能都素昧平生，然后就萍水相逢那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看到你都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嗯，对，就是这，我觉得真的是宗教的力量吗？就是真的跟着妈祖一起走的时候，大家的心好像就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都。所有走的人，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其他人，不管年纪多大多小，大家都是妈祖英啊。
真的，因为我出发前，然后在板桥火车站，然后有一个70岁的阿婆，然后问我说他要怎么买车票。
是，
然后我就说，因为阿婆有戴帽子，有戴那个白沙屯拱天宫的帽子、嗯，所以其实出发前都知道大家要去哪里。
是
对，然后就是。就帮他买完车票之后，我就说阿伯你一个人走，他说他也走了好几年了。
是，
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妈祖的力量真的很大哎、欸，就是因为阿伯是真的是需要靠推车的那种扶着，不然他没有办法好好就是一直走的那种。可是他也愿意花时间这样子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的感觉。
好，待会我们要问问看凤梨哦，他在出发前的心情，以及他开始走之后的心情如何？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各位笨瓜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路德协会的僧杰 Paul。最近的生活里，我体会到不要太轻忽自己的价值，即便有很多人不喜欢我们，不要失去相信自己的纯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幽默，还有可爱、被爱的一面。我们需要努力的去珍视它，也学习跟这样的自己和平共处。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凤梨提到了，其实在沿路上面很多人素昧平生，可是因为都是相同的信念，所以感觉起来就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你出发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期待好像大于紧张哎。
哦，期待大于紧张。
嗯，就是你准备好了所有东西、okay. 然后你觉得好像真的要去参加一场盛会，然后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要徒步走这么远。
是，
对。然后 啊，就是那天到，真的是你没有参加过你不知道的，但是就是当你到白沙屯火车站的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嗯，要开始了一项行动。
OK，
对，
好，第一天的心情呢？
第一天的心情就是，因为其实我当天到的时候有遇到了我几个朋友，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开始拍照或什么的，然后拉着我爸一起拍照，然后我爸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嗯，好像真的身边就是都是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那天其实有一个比较感动的事情，其实在当下到白沙屯火车站的时候就发生了，是因为我跟我爸都有拿小推车，
是，
然后因为他白沙屯抵达那个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走过一个天桥才能够出站，然后因为我爸就是拿，因为我们都各自拿一个推车，所以我没有办法也帮我爸拿，然后旁边的人就是大概四五个人就帮我们两个一起拿下，就是拿着推车下楼梯。
OK，
对，然后他们就只跟我们讲说，就是我们一起搬你们比较好走，然后就是也不用这么那个这么辛苦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很少没有这样子被帮助过的那种感觉。
是，而且是你没有提出，
我没有提出
需求，他们就主动来帮你们。
对
，OK，
嗯，所以第一天就我觉得很多事情太多太多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就是那个回想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还是很兴奋的。
嗯，
一开始是我们到白沙屯的时候，我们想说先去跟那个妈祖先拜个拜，然后先跟他说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出发了这样子。
是，
然后我们就先到外面的门口去等待妈祖要开始从那个拱天宫出发。
你挤得进去吗？
我跟你讲真的挤不进去，我只能在外面，真的在外面，因为他拱天宫前面的那一条那个街道比较小一点。对，然后可是我就在外面拜个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走到外面大马路上了。Okay. 好，从那一刻开始呢，我就一直不断的接收新的资讯。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妈祖要从哪里走，所以你要先下载那个妈祖 APP。
是，
对，然后就是他会随时定位，因为跟着妈祖会有个 GPS， 然后就是他们会随时定位妈祖的动向这样子，然后看你是要跟着一起走，或者是这就是反正就是不管你迷路还是干嘛的，反正就是都会跟着妈祖走，就对，
那个 GPS 会随时让你回到妈祖身边。
对， okay，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跟着 GPS 走就对了。好，然后那时候我在外面的时候呢，就开始旁边有大哥跟我讲说妈祖等一下不会走这里，我就说大哥你怎么知道？
是，
对，他就说因为妈祖要先去看他回来要去看戏的地方。
对
对，然后所以他说会在另外一边，会往邮局那个方向过去。
是，
我就说真的吗？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就很纳闷，因为我看到这边也很多人你知道吗？
嗯，
对，我在想他们应该也都是第一次参加了，所以也不知道会从哪里走。
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真的跑去那个另外一个出口这样子，就是白沙屯另外一个出口，结果他真的走那边，然后我真的拍到妈祖就是出来的那一刻这样子。然后那一刻真的超漂亮的，就是包括会有放烟火彩带或什么的，
是
超级超级震撼，就是沿路上妈祖走到的地方全部都会是大型烟火秀你知道吗？
嗯，
然后也要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的你要走在妈祖的神轿旁边的话，记得要戴耳塞跟口罩，因为那个烟雾有点
多
弥漫。嗯，真的，可是很震撼，真的很震撼。然后沿路上我觉得第一天的感觉就是竞走吃东西比赛。
OK，
真的东西吃不完耶，沿路上你所有想得到的东西你几乎都可以拿得到。
是，
对，任何面包啊、肉粽啊什么的，就是我真的身上就是拿了好多的食物。本来想说是要去减肥的。
OK，
对，结果真的没有减到肥，真的是一直吃。对，我觉得第一天的心情是真的是蛮开心的。
那后来几天呢？
我先跟你说，就是我们第一天就这样子走了13个小时，从凌晨走到了下午3:30，然后我们走到了大甲镇澜宫。那走到大甲镇澜宫的时候，我们是比妈祖的行程快的，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沿途上就是大家就知道说他要今天会到大甲镇澜宫，然后可是应该到大甲镇澜宫通常不会停，
对，
就是不会直接住驾你知道吗？因为像那时候才下午三点，然后他们说应该是会直接再到清水去。
对
对，好，所以我们就在大甲镇澜宫那时候旁边先休息，因为我爸真的累了，然后就走了一整个晚上，你知道老人家也没有办法熬夜，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我们就真的是在路边就睡了，就真的气垫床铺了就直接睡了你知道吗？
嗯，
对，然后等到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确定妈祖要住驾，
是
在大甲镇澜宫里面你知道吗？我想说怎么可能，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先出发到清水去了你知道吗？
对，
对，然后结果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看到大家开始在急忙找地方睡觉，
对，
跟洗澡，然后 我爸就跟我讲说，我们好像有点累了，要不我们就走到这边吧。
OK， 好好，
对，然后就是当下我就觉得嗯，好，我们好像体验过一件事情了，然后第一天也跟着一起走到第一天妈祖住家的地方
了，
就是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了。好，但是想要跟妈祖一起到白那个拱天那个
朝天宫，
朝天宫的心情还是没有变。对，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有安排了，就是至少虽然中间就是我们只走了第一天，然后我们就回程，可是最后一天其实我们是有到那个朝天宫去的。
OK， 好，對，所以你们的走法会是，因为其实这样说，不管你是走白沙屯或大甲妈祖绕境啊这些，有心意最重要，不要勉强把自己身体操坏了。那像凤梨这样的走法，就是你们是跟着起驾，
对，
然后到了第一天住驾的时候就先收兵，
对，就收兵了，
然后回程回到台北来休息，
对，
然后等到这个白沙屯妈要到云林朝天宫，北港朝天宫的时候，你们再过去这样，
对
，OK， 好，所以去了之后到了北港朝天宫，就只有过去，然后看他进庙。还是你们有多待几天之类的？
我们其实有多住了一晚，然后因为那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那个行程表的话，其实有些东西有些字眼如果你没有走过的话其实你不知道，比方说就是他会在那个礼拜天那一天凌晨过火，
是，
对，
异火
、对，挂会，就是
对，就挂会
、对，但是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礼拜六十一点就会到那个朝天宫，可是为什么晚上才挂会，就这个过程我不懂，就是那个流程到底在干嘛这样子，
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在北港干嘛，
休息，
对，我就说我那时候就很纳闷，我就想，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应该要在北港住一晚才对、
okay.
所以我那时候半夜哦，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很想要急着做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北港的饭店全部打一轮，全满，所有的香客大楼全满，
当然，
对，那我觉得我真的太天真了，然后就想说不行，那这样子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地方住吧，然后我就订到嘉义市区。
OK，
对，然后我后来就改变策略，就是我最后那个妈祖要进北港的那一天的时候，我搭第一班从板桥就是到嘉义的高铁，
你而已，你爸有吗？
有，一起、
oh, OK，
对，然后下去之后呢，然后因为我们是住在嘉义市区嘛，所以我们就直接从高铁站然后再到嘉义火车站那边，然后租了摩托车，
是，
放完行李之后就直接到北港朝天宫，
北港朝天宫
大概骑20到25分钟，
是，
我跟你说我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是，
原因是因为其实到那一天北港朝天宫那一天外面大概有50万人，
是，
非常的震撼，然后所有的就是车量都进不去，
是，
人也进不去，好，可是我那天骑着摩托车过去，你知道我就停在朝天宫旁边的巷子里面、
哦、
附近的巷子里面，所以我觉得机动性非常的强，
是，
对，然后就停好车之后，然后我就跟着就是人群，然后就进到庙里面，然后就想说跟那个一样妈祖拜拜，然后说一下就是就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这样子，好，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出不去了，就是因为我在庙里面就出不去了，因为我本来想说要在庙外面，因为大家都会在
那个时候是几点？
那时候应该因为有拖到，应该已经到下中午还是
妈祖还没进庙的时候，
对，妈祖还没进庙
，OK， 好，那大概是12点，
对，
12点1点左右，
对，然后可是那时候庙里面也很多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庙的后面
哦，
很可怕，
空拍机吗？
不是，我人在庙的后面，
庙的后面
就是庙的那个外围的后面的外面
哦，
然后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仰头就看到庙的尾巴，就是庙的后面这样子、
哦、，OK，
然后跟着大家喊进哦进哦，
真的很壮观耶，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想，我本来是想说出去看，就是他那个妈祖三
景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我本来可以看到，就是，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在
庙里面，了，
在庙里面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在庙里面过，在他进去的时候、
没有。
我跟你说，明年你站在庙里面，因为你虽然没有看到他就是三进三出的那个画面，可是当他进来的那一刻的时候，全场欢呼，就是 我相信在外面也是，可是在庙里面的也是，可是在庙里面可以参加到就是妈祖安坐的仪式，
是，
对，然后就是大家要脱帽，然后对神明表示尊重以外，然后就是会拿香拜拜，然后跟着就是那个委员就是一起讲一些祝词或什么的、
是，
就是你会参加完整个 安坐的仪式，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也莫名其妙就在里面，然后就是跟着大家拿着香拜拜这样子。
好，待会我们凤梨要跟我们聊一下，因为其实这整趟的这个进香的过程哦，对他来说有很多的感触，尤其是第一次参加，到底有哪些事情让他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的哦？待会请凤梨跟我们多说一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凤梨跟我们讲到了哦，他其实很幸运呢哦，第一次参加，虽然说只有参加起驾，然后走一天，然后后来又回到了这个北港朝天宫，刚好就看到这个妈祖是进庙的状态，而且他们人在庙里面。
对，
你算是初体验嘛？哦，就进香或者是这个绕境宗教初体验，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真的很难讲，就是因为他那就是那个人多到那个感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真的是一心向着妈祖，然后不管是大家在过程中间就是看着粉红超跑跑来跑去，或者是他在路上的任何地方，就是因为我其实第一天就回去了嘛，可是我就是随时就是都是打开 YouTube 然后看那个直播、
哦、
对，看他今天走到哪里，然后或者是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他第一次去到哪里，
是，
我觉得这是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好有趣哦、啊、
就你人在台北可是心在他身上，
对，然后就我甚至有在中间的过程中间，就是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想说我好想再杀下去一趟，
是，
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对我来说在那个整个进香过程的每一件事情都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嗯，
对。
那有没有很让你难以忍受的事情？
我真的要说，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不知道过去大家参加过的经验是怎么样，也可能是今年真的是特别多人，
是，
对，所以其实也有发生一些事情，在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对，那尤其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这一趟其实大家吃的东西不虞匮乏，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太多了。好，然后真的很感谢这些信众的善心，然后就是他们也希望就是可以热心帮助大家，然后让大家可以走得就是顺顺利利的，有体力这样子。可是因为他们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信众想要提供食物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如果不是在主干道上，我说的主干道就是妈祖，因为他都乱走嘛，
对，
所以他不一定会摆设那个摊位在信众走的地方，
是，
所以但是他们必须把食物发完，不然就会浪费。那如果他们没有移动到其他地方的话，就是那些食物就会浪费掉。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心里也很着急，就是没有人拿这些食物的时候，这些食物会被浪费，那就会变成他们在过程中间他们会硬塞食物给你，即便你已经即便你自己不想浪费食物，可是他们真的是他们就直接丢在我的推车里面，
是，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也很困扰，因为可能我已经拿了一个面包，我想说我等一下带在路上吃，或者是我半夜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可是就是一连下来之后他们丢了四五个面包给我的时候，我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甚至是我必须要发给别人，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食物浪费的问题，我觉得不单单因为其实新闻报道上面也有说，就是可能这次的香灯脚的部分浪费食物的问题蛮严重的，但是
会呼吁大家不没有吃就不要拿，
对，
可是问题是没有呼吁到说这个在地居民如果没有拿那就不要硬塞，
对，就是也很两难，你知道，就是所以其实新闻报道在报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面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垃圾的问题。
OK，
对，那我们其实从白沙屯出发的时候，附近的居民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就是他们其实自愿回收做得很好，垃圾跟资源回收就是沿路上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可以丢垃圾的地方，所以其实基本上应该垃圾不会落地才对，
是，
好，然后但是我真的有看到香灯脚就是直接把垃圾丢在人家家门口的那一种，
懂，
对，
懂，
所以我觉得他们，我觉得在行进过程中间，你可能是想完成某个心愿，或是想要让神明可以帮助你一些事情，可是你不能，对啊，做这些让神明生气的事情吧，
然后让在地居民感到困扰，
真的，对，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我自己有希望可以成为下一次成为这样的人，是他们就是边走跟着绕境然后边捡垃圾，
有，
对，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 当每一次弯下腰的那个动作，你走一整天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可是他们每一次弯下腰捡垃圾的那个动作，其实对他们来说体力可能更需要更多。
Run 这边也要呼吁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这几年下来有一个状况是 Run 看到是不管是白沙屯妈的香灯脚或者是大甲妈的水箱客，大家其实都有一点点在马路上横行。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这样说，你去参加绕境参加进香这件事情是好的，可是真的不要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靠边一点，你不要就站在马路中间。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的那个背上会有那个
靠边，
对，靠、他会叫你就是、那个、
靠右边
靠右边走、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呼吁大家就是注意安全，自己注意安全，就是你不能让别人造成交通困扰。然后对啊，但是真的是路上真的很多人就是马路横行，
对，
看到那个粉红超跑在那边就冲过去的那一种真的很多这种画面
也很危险啊。
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凤梨这一次参加进香有没有让你感觉体悟到了发现到或找到了什么？
我这次参加最大的目的就是陪着我爸爸嘛。
对，
那我觉得 这趟去我很值得。就是我可能跟我爸多了更多的时间一起相处。就是即便在那一路上面就是没有聊太多天，因为就在走路或者在吃东西，
是，
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就是那一整个晚上对我来说跟对我爸来说应该，对，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对他是怎么样。
他有跟你说过吗？说他这次走了之后感觉如何？
他回来的时候有跟我说了一句，哎、欸，谢谢你，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就是在这趟旅程里面就是会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子。
是，
然后就觉得谢谢妈祖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可以陪我爸走这一段路这样。
好像不错。所以明年2025年你觉得你会再走？
有啊，我已经邀约了，我也跟我爸说了。对，
那你爸说 OK？
我爸说 OK 啊，我爸说要啊。对
OK， 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答应那么快？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路上，就是一直有一些阿姨跟我爸勾搭，你知道吗？就是都会跟他聊天，不，我说不管年纪哦，对对，然后他就跟人家就是你知道聊得很开心那一种，然后到处都可以交朋友哎，然后我就想说，在就是包括我们返程回台北的那个高铁上也是，就是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聊这么久，然后就甚至还交换了就是讯息这样子，然后可能明年就是希望遇到的时候就是还可以遇到这样子。所以我想说他应该是真的是走得蛮开心的。
凤梨你知道大甲妈或是白沙屯吗？很多人走的时候是会挂那个征婚或征友的牌子，
很多，而且他们现在很厉害，他们都是跑马灯的。
对，就是霓虹灯跑马灯的。
对，
因为大家会相信说，哦，那既然都是相同宗教信仰，那可能也不会是坏人，或者是大家应该是心存善念的。对，所以基本上就交朋友就会变得比较顺利一点。
对，我觉得心存善念很重要。
OK， 怎么说？
原因是因为其实那一天在那个妈祖抵达
朝天宫、
对，朝天宫的时候，因为那天真的太多人了，然后可能天气又很热，然后人挤人的状况下，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中暑昏倒。
对，
然后在那边推挤的过程中间，就是有很多人在谩骂，甚至就是直接在庙前面谩骂，甚至在神明前面谩骂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庙里面嘛，然后他们包括就是妈祖安坐之后要去跟妈祖拜拜，连他们就直接在妈祖前面开骂，
飙三字经。
对，然后我当下的心情是，你们都走到这了，然后甚至你们都已经离妈祖这么近了，然后但是为什么那个心情或者是
还静不下来？
对，真的是静不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或者是有点小难过的那种感觉。
OK，其实很多人会说，不管是这个白沙屯妈或者是大甲妈哦，其实好像都可以在这个步行当中哦，去找到发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机会。
可能我走得不够远。
OK， 好，所以明年会想要挑战一下更远的路程吗？你可以一年一年多一天啊，
真的
OK 啊，
我觉得真的是在进步，因为我第一天走了4万步，
是，
对啊，所以我明年可以走5万步或6万步。
好。听起来不错哦。最后面想问一下大家哦，你走过白沙屯吗？或者是大甲妈的绕境吗？或者是说你有走过日本的四国遍路，或者是西班牙朝圣之路吗？那你是如何看待这些宗教活动哦？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听完，如果觉得喜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分享，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影音创作者凤梨来到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
谢谢凤梨。那我们下一周5月9号呢，会是歌手王子轩要来聊他的新专辑《牛骚 New Soul》这张专辑哦。专辑里头融合了几种音乐元素哦，有包括 R&B， 包括 Bossa Nova， 包括电子民谣，这么多元的曲风，要结合客家语，结合流行音乐，在传统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新连结，我们拭目以待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